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周末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电波中和您一起学习祷告，一起仰望神。作为神的儿女，如果不祷告，哪里会有力量？不但没有力量，还会冷淡退后，灰心丧胆，甚至于跌倒失败。诗篇里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当我们在祷告中举目向神的时候，我们就得力量，就得坚固，也就会站立得稳。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学习邦兹的书《祈祷出来的能力》。先来安静我们的心，专心聆听《哥林多后书》的灵修笔记。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是你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哥林多后书灵修笔记，甘心乐意的捐助。灵修经文，哥林多后书八章至九章。哥林多后书八章一到三节这样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保罗在这两章书信中讲到关于捐助的问题，我想这并不是指基督徒的十一奉献，虽然这里有很多的原则也可以作为十一奉献的原则，但却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劝有力量，也就是在金钱上富足的弟兄姐妹要乐于捐助。这不是命令，而是因基督的恩典，基督徒应有的爱心表现。主耶稣基督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保罗在这里用了长长两篇的书信写这个题目，可见这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也可见这件词汇的事是很容易被人误解的。首先，我们可能会将保罗所提到的捐助与慈善事业或者宗教中的功德之说混为一谈，表面看这些都差不多，都是有富余的帮助不足的，都是好事，但我们基督徒的捐助却不可混为一谈。保罗所说的其实先是出于信心，相信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都是主所赐予的，再是出于对基督的爱，因这爱心我们就实实在在地表达在人的身上。因为主耶稣说，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正因为这样的信心和爱心，马其顿众教会虽然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如果我们以为捐助了，上帝就因此保佑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各样福气，这就是功德之说。如果因为我们的捐助，让我们使别人得到益处而自豪，这就如同慈善事业。马其顿人虽然极其的贫穷，但是他们却再三地求保罗他们可以捐助给圣徒。这是因为他们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所以基督徒的捐助是没有任何目的的，只是为了将自己献给主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那么捐助多少合适呢？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要捐得乐意，也要根据自己的能力，这能力不是我们财物的多少，而是信心和爱心的能力。我们若信赏赐的是耶和华，也爱主，愿意为主献上一切，就必定会过了力量。所以我们捐助多少，不是照着我们所拥有的比例，而是在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更是要随本心所酌定。所谓本心所酌定，其实更有把握的乃是听从神对我们的感动，而不是我们自己想多少就多少。只不过这需要我们去操练听见神的话，无法一蹴而就。当我们越认识神，我们的本心所酌定就越合神的心意。如何捐助呢？一是要常做准备。我们在十一奉献之外，应当常准备一些准备捐助的钱财，不要等到有需要的时候献凑。献凑是不大可能的，也会有很多的挣扎。二是最好是教会有捐助活动的时候交给教会，但这个捐助依然是出于信心和爱心。我们相信基督，因爱基督而捐助的时候，就不要怀疑教会究竟有没有用在实处。如果我们里面有疑惑，那就不如不捐助，因为这样的捐助毫无意义，只会招损。三是若有感动，捐给社会上有需要的人，不可带有任何目的，不要说为自己树名声或积善行德的目的，就是以捐助来达到传福音的目的也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出于感动，乃是出于信心和爱心，若有什么回报，也是神的恩典，而非出于我们的私心目的。最后，我们若甘心乐意的捐助，我们要因此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正因为他的恩赐，我们才甘心并且有能力去捐助。不但如此，他还将捐助的功劳归在我们头上，更加多多地加给我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我们仁义的果子，叫我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还有需要提醒的是，不要把十一奉献当作捐助，那就是神的，必须纳给神的。若你没有十一奉献，愿圣灵提醒你悔改。感谢神，一切颂赞都归于神。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学习分享，学习爱，学习体恤，学习怜悯。求你也拿去我们里面的贪婪自私，不知满足。在我们遵行你命令的时候，求你提醒我们不打任何折扣，甘心十一奉献，乐意捐助缺乏者。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天父，你的眼光和心思所到之处，让我的眼光和心思跟随你。天父啊，在你的眼泪所汇聚之处，愿我的眼泪也在那里凝聚。 天赋你的双眼，主是怜悯失丧灵魂，愿我的双眼也能主是怜悯。天赋啊，在你泪水滴落石头的黑暗处，我的双脚也愿意走向前，愿我心能更深认识天赋的心意，我的意念但愿能够贴近天赋的意念，我的全人更深认识天赋的心意，愿将我的生命全然献给你。天赋你的眼光和心思所到之处，让我的眼光和心思跟随你。天父啊，在你的眼泪所汇聚之处，愿我的眼泪也在那里凝聚。天父你的双眼，主是怜悯失丧灵魂，愿我的双眼也能主是怜悯。天父啊，在你泪水滴落石头的黑暗处，我的双脚也愿意走向前，愿我心能更深认识天父的心意，我的意念但愿能够贴近天父的意念，我的全人更深认识天父的心意，愿将我的生命全然献给你，愿我心能更深认识天父的心意，我的意念但愿能够贴近天父的意念，我的全人更深认识天父的心意，愿将我的生命全然献给你，愿将我的生命全然献给你。
祷告已假装不了，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你爱我需要你关怀，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从上周六起，我们开始学习美国十九世纪末的牧师邦兹的书《祈祷出来的能力》。这本关于祷告方面的书给了很多人，包括很多牧者在祷告方面的帮助。这本书由华人牧师滕进辉翻译介绍给华人基督徒以后，也给到我们在祷告方面有很多的教导。相信正在听广播的您持续收听以后，也会在祷告上有更新有长进的。今天呢，我们来学习这本书的第二章。邦兹牧师在每一章的开头都会引用一些牧者在祷告方面的凝练。这一章他引用了彭威廉对福克斯在祷告方面的评价，他说福克斯是一个在祷告上有优越表现的人，他有内在属灵的涵养，灵性的重量，他的讲道和行为 都表现出了敬虔和严肃。他比较少却非常有意义的丰富言语，常常使一个陌生人感到惊异而产生倾慕。他用这些话去安慰人，勉励人。在我所察觉的一切事物中，最可畏最敬虔的就是他的祈祷。他的祈祷就是一个见证，他比其他人更认识更亲近主。那些越熟悉他的人到他面前，就会越有一种恭敬而顺服的态度和感觉。邦兹说，最优美的品德可能会因为一些很微小的变质就产生苦果。太阳能够给予万物活下去的光和热，但是日射病却能够让人死亡。讲道能够使人得着属灵的生命，但是它也会让人的灵性死亡。钥匙是在传道人的手中，它能开也能关。讲道是神为了灵命的孕育和成长而设立的重要工作。如果做得恰当，它的益处是不能讲说的。但是如果做得不正确，它的恶果强过任何邪恶的行为。牧者如果疏忽职责，或者是草场被破坏，就可以不费力气地将羊群伤害。如果守望的士兵睡觉，或者是水源食物被下毒，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取得敌人的城池和阵地。撒旦看见传道人享受着各种神所赐的特权，并且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他如果不趁机以强大的力量来破坏这个传道人的品格和讲道，那他以诡诈著称的威名便要扫地的。面对这一切的危险和仇敌，保罗说，谁能担当得起呢？这是十分合适的。保罗说，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真正传道人的工作是神的手所摸过所帮助所完成的，神的灵带着他告抹的大能和传道人同在，圣灵的果子存在于他的心中，使他和他的信息充满生命与能力。他的信息能使人得生命，正如春天带来生命一样，正如复活使人得生命一样。他的信息能够使人得着热烈丰盛的生命，正如夏天所给予花卉的生命一样，也能使人得结果子的生命，像秋天使白果成熟一样。那能将生命给予人的传道人是神人，他的心中时常渴慕神，他的灵时常紧紧地跟随神，他的眼对于神是专注的，肉体和世界在他里面已经因神的能力而被钉死了，他的服侍和工作像那给予生命的滔滔河水。使人死的讲道是不属灵的讲道，他讲道的才能并不是由神来的，他的力量和刺激乃是由较低的泉源而来，所以圣灵的工作也不在他的身上和奖章中显明。使人死的讲道也可以发出各种的力量和作用，但是不是属灵的力量，他们可能与属灵的力量相似，但仅是影子与赝品而已。他们似乎能给予人生命，但仅仅是像临时所加的磁力而已。使人死的讲道是字句的讲道，可能十分文雅得体，但仍然只是字句，干枯空洞荒瘠，像糠秕一样的字句。字句可能含有生命的种子在内，但是没有春天的温暖使它生长，它只是冬天的种子而已，与冬天的土地一样的僵硬，与冬天的空气一样的冰冷，不得暖地，没有芽蕊。字句的讲道中不是没有真理，但是真理自己并没有给予生命的能力，必须有圣灵的能力来使用它，然后它才拥有神的大能。没有被圣灵充满生命的真理，与错谬的歪理一样使人死。即使是纯净无杂质的真理，如果没有圣灵的充满，它的阴影和作用仍然会置人于死地。其真理无异于谬理，其光亮无异于黑暗。字句的讲道是没有恩高的讲道， 既没有成熟，又没有圣灵之工，它可能使人流泪，但是眼泪并不能发动神工作的机器。眼泪可能只是冰山上一丝夏天的微风，除了表面的一触之外，别无作用。它可能造成新的感觉和热忱，但仅是人所造成的感情与演说家的热忱而已。传道人可能因他自己所发的火花而有情绪上的激动，可能解经时口若悬河，热心于将自己头脑的产物传讲出来。一个教授可能仿效使徒心里的火，还有头脑的智慧和精神的力量，他可能冒充圣灵的工作。字句借着这些辅助可能闪烁发光，很像圣灵的亮光所照耀着的一节经文。但是这样的闪烁没有生命，就像一块撒满了珍珠的田地没有生命一样。他的字句后面、气氛后面、态度后面、动作后面，所有的都是死的质素。造成这种情形的基本原因是在传道人自己身上，他里面没有那能产生生命的大能力。他可能在信仰上是纯正，动机是诚实的，具有热诚与洁净的生活，但是他里面的人在他的深密之处尚未在神面前破碎，尚未向神投降，他内在的生命与生活尚未成为传达神的信息与能力的通道，仍然是自己居于心中的至圣所中，而不是神住在那里。在他里面的某一个地方仍有阻碍导体存在着，是神的电流不能通过。他内心的深处尚未感觉到他属灵的极度破产与绝对的无能，他尚未学会发出一种不能形容的对自己绝对的呼喊，直到神的能力和火进入他的心中，充满他，洁净他，加力量给他。那有毒的重视自己和依靠自己，侵占并污秽了那应该归神为圣的心殿。传道人必须获得重大的代价，才能获得那能给予生命的讲道，致死自己，以死对世界以及心灵经历生产之苦。只有经过十字架的传道人，才有经过十字架的讲道。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如邦兹所言，只有经过十字架的传道人才有经过十字架的讲道，而经过十字架需要以祷告和神紧紧相连。让我们一起来努力。
我是极微小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恳切期待盼望，不再羞愧，放胆传扬主的十架。
Yeah.
字架。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新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期待我们在跟随神、服侍神的道路上，多多的祷告，在祷告中更清晰地摸着神的心意，在祷告中也让自己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火热、刚强。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完全看清自己。可以修复与主关心。